今天要讲的这本书的标题特别有意思，叫做《精神问题有什么可笑的》。这本书的作者呢是英国的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是一个女士，然后她一直在从事喜剧表演，就是有点像中国的谢娜那种感觉哈，然后天天在英国的这个舞台上参与这种喜剧性的电视节目，然后后来她在一次一次的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总在扮演小丑的角色，然后觉得精神极度的抑郁，然后对自己的评价越来越低，觉得自己是人生最失败的人，然后经常让他们去表演一些特别奇怪的东西。他在镜头前演出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好开心，然后被他逗得前仰后合，但是他私下里会觉得我怎么干这么蠢的事儿？我不知道谢娜心里边会不会这样想哈。然后后来他发现自己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抑郁到他很多次想自杀，就是重度抑郁症。之后他为了自救怎么办呢？他就到处去学习心理学的方法，然后也找心理医生看病，结果他最后他接触到了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这个牛津大学的教授就是专门讲正念练习的，还记得我们讲正念的奇迹吗？国外的人已经把它发展成为一门学科，正念的练习。然后他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对他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于是他开始去牛津大学读书。当他进到学校里的时候，他成为了学校里的怪胎，因为其他的都是小孩，都是刚刚的上到大学的大学生。然后他在里边重新开始上学，最后竟然一直拿到了牛津大学这个精神类的心理学的叫做硕士学位。然后他登上了 TED 的演讲台。就是 TED 哈，他在 TED 上讲到了自己和精神病和这个抑郁症在做斗争的这么一个阶段，然后点击量特别的高，于是他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下来，变成这本书，叫《精神问题有什么可笑的》。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不仅仅是一个患者的自述，而且他这个人具备极度专业的脑科学的知识，因为他学到了这个心理学的硕士，对吧？所以他能够准确的给我们解读人的精神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会觉得这本书特别的有趣，而且它具备特别多的黑色幽默，就这个人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自黑，然后讲大白话，所以会很好玩哈。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看看这本书的原著。在这本书里边他讲说人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都会被抑郁的状况所困扰，人类社会当中四分之一的人都会被抑郁的状况困扰哈。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因为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对我们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怨声载道，这些东西，这些让你怨声载道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致病因子，你每天所抱怨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致病因子。我们总是自我批评，然后就好像对待一匹老马一样，不断的抽打我们自己哈，然后让把我们自己安排的特别的忙，然后从来不停下来思考自己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在以不同的方式不停的索要，疯狂的购物，对吧？疯狂的工作，疯狂的赚钱，不断的寻找有可能的下一个幸福点，永远都不满足。即便我们拥有一切，我们还是觉得活得不快乐，拥有很多东西的人都会觉得活得不快乐。这个罪魁祸首就来自于我们大脑当中的消极思维。那么为什么我们脑海当中会有这么多消极思维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改变，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其实都会改变，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承认。生活在现代社会，一旦有所改变，你身边的人就会变得不开心，然后你自己也特别担心改变的来临。但有时候改变是好的，即便这样你还是会特别担心生活中万一发生改变怎么办。我们之前讲那本书叫《透过佛法看世界》哈，他说为什么人们会焦虑，焦虑的来源来自于对无常的抗拒。你看，所以东西方再一次交融，对吧？就是东方人告诉你说焦虑的来源是来自于对无常的抗拒，明明知道无常是不可抗拒的，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我们会在心里边不断的拒绝它，说我不要它来，我不要它发生在我身上。我们尝试着努力买保险，尝试着努力赚钱，来使得我们逃避无常，但你逃避得了吗？不可能，对吗？而英国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一样，就是西方人也是在不断的试图用努力的工作来逃避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改变，因为人们都拒绝改变。所以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基本上已经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对吗？哪怕跟20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了，拥有了特别多巨大的改变。但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很不幸还生活在石器时代，就是我们现在的愤怒、痛苦，然后欺骗啊、嫉妒啊、这些羡慕这些感觉，就所谓的羡慕嫉妒恨哈，和石器时代的原始人没有特别多的差别。我们的直觉 感受依然是原始人的直觉感受的方法。所以如果你不下功夫在自己精神层面的进步，你就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物质当中的原始人。
OK，
所以不要把自己变回原始人的状态哈。因此我们首先要学会的一件事是正视自己，先停下来认真的看看自己，看看自己此刻的状态，你都在做些什么，对吗？所以通往智慧之路的首要任务是正视自己。作者管这个叫做对镜自省，少说大话。什么叫少说大话？就是所有的问题的根源都在我们用混乱的心去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一团乱麻。而很多人总想改变世界，却从来没有想过来改变自己，对吗？我们都希望改变世界，但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现在的人所谓的正常是什么呢？正常的人就是他追求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对吗？然后每天上班，每天或者创业，每天赚钱照顾家庭，对吧？然后偶尔会发脾气，然后人们说这难道不是正常的吗？我跟一个朋友探讨过哈，我说其实你可以热爱你的工作，他说不需要热爱。我说为什么？他说工作就是受苦嘛，生活中有点痛苦很正常，我已经看开了，我现在知道生活中有痛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所以我不需要去解决这个工作这份痛苦，因为我知道它是痛苦的。你们觉得这正常吗？事实上这是一种借口，这是一种拒绝改变的借口，就是他会认为说我既然接受了这个痛苦，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呢？ OK， 最可悲的事叫习得性无助，就是你已经自己认定了这件事是不可改变的。OK， 实际上你是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的哈，但是你给他贴了一个标签说这事儿就是痛苦，我认了，你就不愿意改变它了。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很多人对痛苦习以为常，这才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痛苦。OK， 所以作者希望每个人都能抛开杂念，说出心中真实的声音哈，这样的话你就会如释重负。那么抑郁的来源是来自哪儿呢？你发现当你抑郁的时候，羞愧感会把你包围，你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什么都比别人差。为什么我的道德这么低，对吧？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样的事儿？为什么我混得这么糟糕？这就是抑郁的人普遍的心态，他会对自我的评价特别的低，然后偶尔他会膨胀到说我特别棒啊，我是别人都不如我，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其实他的内心内核还是来自于自卑，还是来自于缺乏独立完整的自尊体系，所以一个人才会变得特别的抑郁哈。那么对付这个事儿的办法呢，其实研究发现药物和治疗方法的成功率其实并不高。作者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你能够找到一些同道中人，不管他是哪种类型的抑郁，他跟你抑郁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些抑郁的人，然后大家在一起能够互相分享一下，让你知道说你并不是孤独的，你的问题并不可耻，你的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 OK， 那么倾诉出来，这时候大家能够相互倾听，你会发现你能够和这些人产生共鸣，他将帮助你走过这个最痛苦的阶段哈。那么抑郁到底在我们脑海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个作者因为他是脑科学的专家哈，所以他认真的研究了脑子里边的结构，他发现说人的脑海当中有很多触突，这每一个触突呢对应着你外边的一件事儿。比如说你的手摸这个桌子，你能感受到这个感觉，你脑海当中有一个触突，它就在活动。然后比如说性的快感哈，它会有一个特别大的触突在大脑当中，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跟这个性的快感的触突离得特别近的那个地方呢是人们的口唇，对吧？就是你的嘴。所以为什么人们会在性行为的时候嘴会特别重要哈，原因就是来自于说这两个触突离的距离很近。 OK， 这都是书里边告诉我们的。所以观察到大脑当中有这么多触突以后，作者会进一步的发现说其实人是可以锻炼自己的触突的，人是可以通过自己不断的练习使得你触突的大小和位置发生改变，所以有时候你会对一些事变得特别的敏感。 OK，而幸福这件事儿，其实是你需要去锻炼的。就是幸福的反面，我们讲幸福的方法那本书里边曾经讲过哈，幸福的反面不是不幸，对吗？幸福的反面是麻木，是麻木。你比如说，一个口渴的人能喝到这么一杯水，你会觉得哇，这太棒了，对吗？因为在那一刻，他脑海当中的触突对于这个水的那种感受特别的强烈。但是我们正常人会觉得喝一杯水根本不用动脑筋，所以你对这个事儿的快感就在不断的降低。幸福也是一样，有很多事在别人看来真的已经非常幸福了，但是在你看来说也不就那么回事儿，对吧？有一个车有什么好的呢，对吧？但是对那些想要一部车的人来讲，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你需要去锻炼你脑海当中的那些感觉的触突，他才能够感受到幸福和快乐。 OK， 我们经常的痛苦是来自于那部分东西萎缩了，它没有了。而这个大脑当中呢，这个我们来结合一些科学证据哈，和神经科学以及人类的进化来解释一下人们为什么总是喜欢批评，总是永不满足哈。之所以人们会批评，是因为有一个词儿叫生存，人们都是为了生存。所以原始社会的时候呢，一个人要想生存，最重要的动力是来自于他的谨慎，他在不断的对错误敏感，他在不断的对危险敏感。所以这种习惯帮助你在农业社会的时候到田地里边干活，首先看到蛇你就先跳开，对吧？因为你会对错误的东西敏感，对危险的事敏感。所以生存的动力带来了人们特别喜欢批评。 OK， 尤其是对自己，你会变得特别的苛刻。 OK， 因此大脑就是容易关注坏消息，没办法。所以一旦事物被贴上了一个消极的标签，说这是一个坏东西，那么我们大脑中的这个海马体就会把它储存起来，未来再次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这种消极的偏见就会作为一种保护机制，使你产生逃避和害怕的心理。那么为什么我们永不满足呢？批评和永不满足是我们痛苦的来源，对吧？这个永不满足是因为我们大脑当中多巴胺的这个化学物质的驱动。如果你非常渴望得到，比如说你想要一双鞋，我那天听到一个会员说他的儿子一定要非要买一双1000多块钱的鞋，妈妈觉得很贵，但是这个孩子觉得不买就不行哈。你特别想要这双鞋，这时候你会想方设法把它买回家，这时候大量的多巴胺就会释放出来，然后兴奋的感觉会促使你再去买下一双。就当你拥有这双鞋以后，你觉得很开心哈，不要以为这是结束，这时候你会涌出更多的多巴胺，而更多的多巴胺会希望更多的快乐，这时候就需要再买更多的鞋，所以多巴胺就会在你体内不断的分泌。如果你就停止住，你说我不买，你不买了以后，你体内的多巴胺就会逐渐的减少。体内多巴胺分泌减少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吸毒的人突然被戒毒的感觉，就是你突然觉得浑身都不自在，没劲，干什么事都没意思，对吧？因为你体内没有多巴胺的分泌，你需要多巴胺的刺激才能够觉得快乐，但是你要不断的满足它的话，你就永远都得不到满足。 OK， 这就是求不得苦的来源。你看多好玩，就是东方的这种理论和西方的脑科学结合在一起，帮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人会有求不得苦。因为你的多巴胺的分泌要么就少，要么就不停的分泌，对吧？然后这本书里边最核心的给我们的方法呢，就是正念的疗法。这种正念的练习不是佛教所讲的简单的正念的练习，它是有一套具体的方法的哈。这是牛津大学的科学家研究出来的。这个正念的练习就像是驯马，驯什么马呢？就是你将驯服你心灵这匹不羁的马，你的心灵里面，古人讲的心猿意马，对吧？你的心像猴子一样，意识像猿猴一样，像马一样到处跑，你要把那些奔驰在外面的东西收摄回来，这就是我们驯马的过程。所以正念练习并不复杂，它只需要你做一件事，觉察。觉察，还记得你脑里边的触突吗？就是你要对这些美好的事物有感觉哈、觉察，那么置身事外的去体会这个事物，你会即刻获得内心和外在世界的新感悟。总之一句话，千万别被你的思想左右，你要做你思想的主人。这就是禅宗经常问的主人翁何在。什么叫主人翁何在？就是观察你的那个人在不在，对吗？西方的这个心理学里边定义说什么叫我，我是我的观察者，我是我的观察者，能够跳出来观察你的那个人才是你自己，对吗？这个东西是上天堂不增下地狱不减的，也就是我猜啊，也就是佛性，是如如不动的东西。而你每天心里边满含着贪嗔痴，一会儿想干这个，一会儿想干那个，那个东西是你的欲望。如果你不能够很好的控制你的欲望的话，你不能作为自己的观察者来观察自己的话，你会觉得无比的伤心难过痛苦，被贪嗔痴不断的煎熬。 OK， 所以正念说起来 不难，就是盯住自己，观察自己。 OK， 知道自己此刻的状态。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体会到我们身体的行动时刻和体悟时刻。什么叫行动时刻和体悟时刻呢？就是人类进化到现在，其实我们的身体具有两种能力，一种是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得不到的东西我们会努力的去实现，去得到它，这个叫做行动时刻哈。然后另外一个能力呢叫自动化。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对一个事儿发现熟悉了以后，你就会让它走上自动驾驶的道路。 OK，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习惯性的做很多事儿，然后我们自己甚至没有觉知，这个叫做自动化啊。所以，当你一个一个的自动化的东西形成了以后，你人生的觉悟时刻就减少了，因为你根本没有体会过自己此刻的感受，这一刻就晃过去了。你根本没有感受到你生命中此刻的美好，你的自动化的能力就带动着你跑掉了。OK， 所以行动时刻给了你梦想转化成现实的途径，就是你在不断的做事儿，然后你能够去实现这件东西，对吧？所以我们并不反对你去努力，这是行动时刻，但体悟时刻才能教会我们感受和经历身边的一切。否则的话，你只是行动，只是自动化，你想想看，你是行动加自动化，那么什么时候体会呢？什么时候体会你的人生？OK， 所以你现在需要学会有行动时刻，同时给自己加上一个体悟时刻。这个体悟时刻就是时刻的你要去感受和经历自己身边的一切。你可以在体悟时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只不过不再急于求成、精疲力尽。通过正念的练习，你可以学会区分这两种状态，并且可以根据情况自己在这两种状态当中转换。你知道自己此刻是行动状态，比如说我现在在讲书，我现在是行动的时刻，对吗？那么在我讲书的间隙，我呼吸一下，进入到我的体悟时刻，我知道自己此刻的状态，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心就收敛了回来。OK， 所以正念练习呢是起源于卡巴金博士在这个马萨诸塞州的大学医学院创建的减压门诊，它有一个英文的名称叫做 MBCT 的疗法。这个起先是针对慢性无法治愈的疾病，它研制的一种方法，就是慢性的无法治愈，比如说胃癌特别疼，对吧？这时候你发现用止疼药它也会有极限，这个人还是会很疼，那么怎么办呢？他说他用了佛教里的方法，让病患学会与疾病共存。这种疗法就是正念减压，就是他教导患者集中精神去体会那个疼痛，当这个疼痛来临的时候，把心念集中在这个疼痛上，然后告诉自己说，哦，我现在总算知道了，原来这就是疼的感觉。当你能够集中精力去体会那个疼的感觉的时候，患者会发现这个疼痛的感觉和自身并非是融为一体的，而是这个疼痛的感觉会渐渐的离开你的身体。 OK， 我经常做这个实验，这个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就是当你遇到疼痛的时候，比如说打针，比如说抽血，比如说给你做拔火罐，对吧？甚至我那天去搞牙是非常疼的哈。在这个时候，你要盯住那个疼的感觉，然后告诉自己说，原来这就是疼的感觉。这时候你知道吗？佛教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叫知道疼的那个人不疼。知道疼的那个人不疼，就是疼痛的是你此刻的这个肉体，对吗？但是你的那个正念在观察着它，你在正念的过程当中，什么是你？观察这个东西的那个人才是你。这时候你发现这个疼痛会逐渐的跟你的身体分离，它就是一种感觉而已。那天我在弄牙的时候，那个医生真的搞得我有点痛，然后就只好调动正念，然后这样，医生告诉我说，你只要觉得难受不舒服，你就举起左手，对吧？举起左手，然后就它就会停。但是我自始至终没有觉得要举起左手，就是尽管它会刺痛、会酸、会不舒服、会怎么样，但是我会觉得说，这只是一种感觉。这只是一种感觉，它作用在一具肉体上面，只是一种感觉而已。但那个被疼痛的那个人并不是我，因为真正的我是那个如如不动的观察者。OK， 在这一刻你发现奇迹发生了，就是你能够比过去忍受更多的痛苦，而且甚至能够跟这个痛苦长期相处。那个医生说，他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时间很长哈，还有一道工序，一道一道的工序。这时候我没有去期待这道工序赶紧结束。我甚至没有期待说这道工序结束之后就没有了吧。如果你心中怀有这个期待的时候，你的念头就不在这个正念上了，你的念头在那边，对吧？你没有跟你的这种感觉共存，没有去观察它，所以这时候这个疼痛就会作用在你身上，会让你变得特别的疼。你会，换句话讲叫你会被这个疼痛带走。 OK，我这里讲的只是疼痛哈，对于你没有得绝症、没有疼成那个样子的时候，你可以想想看，烦躁可不可以？你有没有被你的烦躁带走 ？OK， 嫉妒呢？你有没有被你的嫉妒带走？你有没有被你的愤怒带走 ？OK， 知道自己愤怒的那个人并不愤怒， 知道自己难过的那个人并不难过，甚至知道自己嫉妒的那个人并不嫉妒。这就是正念的练习，就是你时时刻刻都要提醒自己说，我的呼吸，这是我的呼吸，我在关注着我的呼吸。 OK， 这是我的疼痛，那我在关注着我的疼痛。你能够像照顾快乐一样去照顾自己的疼痛，同样的道理啊，也不要被快乐带走。当你被快乐带走的时候，你照样不在正念当中。 OK， 你说那不就是放纵一下吗？不，它会最终变成痛苦回来，对吧？因为你拥有的快乐你就怕失去它，而它终将会结束，对吗？所以当快乐升起的时候，你也要知道说，哦，原来这就是快乐的感觉。这时候你才会变得如如不动，而且你会对身边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感觉叫星星复寂寂啊，你会觉得特别的清晰，你会觉得特别的清晰。 OK， 这就是正念的生活。就像我此刻跟大家讲这段话，我觉得每句话我都知道我在说什么。OK， 这时候就是保持正念的状态。OK， 好了，这个马克·威廉姆斯呢，就是我们这个作者的导师哈。然后他把这个之前前人的一些理论应用到了情感痛苦的领域，就是之前不是应用在这个绝症患者身上的嘛，然后他把它应用到了这个情感痛苦的领域，发展出了一个叫正念认知疗法。关注此刻身体的主要感觉，仔细体会这些情绪的源头，持续关注感受，忽视其他事情，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些感受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烈。 OK， 所以练习正念的人需要给自己找到一个锚定。什么叫锚定？就是我身体最正常的状态的那个东西在哪儿，这个叫做锚定哈。我们的思维习惯是凡事都要找一个理由，总是探寻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正念呢，就是给我们设定了一个锚，每当陷入了僵局或者过分纠结的时候，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找这个锚定点，而不是被那个为什么带走，对吧？我们回到找这个锚定点，这个锚定点是什么呢？注意哦，这个锚定点就是你此刻的感觉。 OK， 任何时候只要你回到自己此刻的感觉，这个锚就回来了，对吧？你就回到了自己的锚定点，将注意力集中在一种感官上，一旦发现自己的思绪飘渺，立刻将注意力拉回到一种感官上。你比如说观世音，他修的是什么呢？叫耳根圆通，就是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会拉回来放在自己的听觉上。 OK， 这就是一种正念的练习，对吧？你甚至可以把它放在你的触觉上，你可以在你烦躁在你难过的时候去体会你的手在摸这个桌子的感觉，这个桌子的质感。 OK， 只要你能够回到这种感觉上，你的正念也在回归。 OK，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呼吸，就是呼吸特别有节奏有韵律，所以当你觉得心情烦躁或者有些觉得不可控的东西要发生，对吗？这时候呼吸，关注自己的呼吸。 OK， 你们可以跟我做一下哈，只需要几秒钟。专注在你的呼吸上。 OK， 你有没有觉得浑身安静了下来，有很多东西重新回落到你的身体里边，对吧？那就是你的精神，对吧？所以平时的正念练习当中，你可以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在双脚上，或者吃一块巧克力的感受，吃东西，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正念练习，认真的去品味这个巧克力的味道，这就是正念。所以我们正念的奇迹里边讲这个一行禅师提醒吉姆，对吧？说把那个橘子吃下去，你要好好的体会那个橘子的味道，包括你的生活也一样，就像吃那个橘子一样，吃下它，然后跟它融为一体，这就是正念的力量。OK， 所以你的坐姿、你听觉、你的呼吸、嗅觉、触觉、你的念头或者行为，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你锚定的位置。找到这个东西立刻回来，你就会回到正念当中。 OK， 所以每当你发现自己有压力感的时候，请仔细体会它产生于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它的强度、边界和感觉在哪，体会你此刻的呼吸和姿势有没有变化，你的内心是否开始渴望咖啡、烟草或者镇定剂。 OK， 你无需压抑任何想法，也不需要害怕、生气或者受伤，只要把它们当作过眼云烟。每次你尝试有意识的不去改变某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过去令你抓狂的事情现在可以忍受了。各位，你试一下哈，背后特别痒， 哇，痒的要命，有一个东西痒的要命。那么这时候，如果你特别希望把那个痒解决掉哈，你就不停的说我要挠，你挠不到对吧？又特别不舒服，甚至有时候你会越挠越痒，对吗？这时候如果你试试看，说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痒上面，去体会那个痒在自己身体上的作用 ，OK。过一会儿你会发现你能够跟他和谐相处了。那天我们有一个朋友在微信上讲说花粉过敏，脸肿得像猪头一样，然后痒得要命，然后说一挠一个血印儿，对吧？但是他不知道该不该挠，在微信上求助，我就告诉他，我说哎，盯住那种感觉，告诉自己说原来这就是痒的感觉，把注意力放在那个痒上。没过几分钟他给我回复，他说哎，真的好受了很多，至少可以不挠了。这就是我们说正念的方法，来帮我们减少烦躁的情绪哈。如果你总是纠结于自己内心的想法，你就很有可能做自我惩罚。对自己宽容一点，有意识的把注意力从内心转移到身体上，把注意力从内心转移到身体上 ，OK。然后你的身体可以抵御情绪的侵袭，而你的内心不能，对吧？你的内心会很容易被情绪攻击，会很容易被情绪带走，被情绪占领，但你的身体不会。所以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体上的时候，情绪就不容易占领你。OK， 所以当你被自己的欲望绑架而痛苦不已的时候，让心情平复的首要条件是关爱自己，自我同情，而不是自我的贬低，对吗？因为我们前面说过了，人们特别喜欢自我贬低。这时候你如果能够不是一个原始人，你能够成为一个关爱自己的人，你说我知道我此刻的感受是什么，我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OK， 这时候你发现你就会跟一般人变得不一样了哈。所以给大家一些生活中常见的正念练习的方法哈，比如说重新审视内心。当你觉得被压力、担忧、恐惧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写出三件令你开心的事儿。那么事情再小也没关系，写下来试一下，只要写下三件令你开心的事儿，你的心情都立刻会变得不一样。OK， 还有一个方法是写下自己拥有的东西，拿一张纸。有什么就写什么，我有二十本书，对吧？我有两部手机，我有一部车，我有房子，我有一个孩子，我有什么？你把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一个个写下来，你发现这个单子越来越多，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心情越来越好，因为你发现你已经拥有太多东西了。OK， 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叫自我调节的视觉嗅觉疗法，就是你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安心的东西，遇到这个状况，比如说一张照片，一看这张照片心情就变好，可以；一听这个音乐心情就放松。或者一闻到这个味道心情就会好，这都没问题，这都是可以把你从心带到感觉上的方法，对吧？让你的心安定下来。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猎奇。什么叫猎奇呢？拿一个笔记本，在上面记下来你每天遇到的新鲜玩意儿，一天写三个，今天遇到三件好玩的事，哎，很有意思，把它写下来。哎，今天又遇到三个，每天逼着自己在生活中发现三个好玩的东西。对，这其实是一种正念的练习，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大多时候是自动驾驶，大多时候是自动化在驾驭着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东西说没什么新鲜的嘛，今天这一天跟昨天没有什么区别，对吗？所以你忽略了特别多新鲜的东西，比如说你此刻听我讲这个觉得很新鲜，赶紧记下来，对吧？这就是发现了一个新鲜的东西，对吧？这个叫猎奇。还有感恩，就是把自己值得感激的事记录下来。那比如说感激自己还有两条腿，这事需要感激吗？对，应该感激。你看过那些没有腿的人吗？对吧？所以你要感激自己还活着啊，感激自己还拥有家庭等等，这都是很好的方法哈。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叫贴标签，这跟我们过去讲的贴标签不一样，说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啪贴个标签，不对，给人贴标签是不对的。但是有一个贴标签的方法是很好的，是给自己的情绪贴标签。什么叫给情绪贴标签呢？就是你听见你自我指责的声音了，知道自己在指责自己了，那么就给这个声音贴上一个标签，说我又在自责了，对吧？哎，觉得很生气，我又在愤怒了，我又在挑剔了。当你能够大声地说出自己这个情绪的时候，知道自己这东西叫做什么的时候，这个东西就被你管理了。 OK， 它就不会左右你，因为你在观察它。 OK， 它就会被管理。这都是很方便的方法哈。然后转移注意力也是一个办法，就是比如说你情绪要失控的时候，尝试着从一数到十。有没有看过一个最新的电影叫鸟人？鸟人，对吧？那个人天天生活在愤怒当中，然后他每天的办法就是冥想，然后数数，然后让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些转移的东西上哈。这都不是非常究竟的法门哈，但它真的会对我们有帮助，它真的会对我们有帮助，所以可以尝试一下。还包括用心的倾听和倾诉， 就是两人一组或者几个人，然后大家认真的看着对方，然后听对方讲话，你投入的去感受对方说的每一句话，你会发现你也会变得很幸福。这就是交流的乐趣，你把感官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了他的语言上，这都没问题哈。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用到的这个正念的疗法，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偶尔有一天做一下，对吧？记一下，今天有三个新发现。 OK， 然后我们说，当你有了正念以后，你会拥有同理心以及表达友好的能力哈。这个神经是可塑性的，所以神经可塑性的基础呢，是一个人不断的练习自己，让自己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因为你的神经是可塑性的，就是常讲的，我们说大脑像肌肉一样，你要相信你的大脑像肌肉一样，只要他愿意锻炼，他就能够成为他想要的样子。所以这时候呢，你需要经常的提示自己说，我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看孔夫子怎么做的，他说吾欲人人斯至矣，对吧？我想要人，这个人不就来了吗？他说求人而得人又何怨，对吧？孔夫子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愿力，做了那么多的事呢？是因为他认定了自己有天命，他认定了自己就要做这样一件好事，要做这么一个好人，对吧？他说天命在这儿，所以我就要去传递斯文，对吧？所以当你认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你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朝那个方向不断的去发展，你发现你自己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同情心，越来越具有理解他人的能力，因为你知道自己是一个善于理解他人的人。 OK，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基础。然后当你给自己定义为是一个能够和他人表达友好的状态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能够留心观察自己对待他人的态度和说话的措辞，这种感受会感染他人。而且你知道，当你对别人友善的时候，别人在第一时间就能够感受得到。 OK， 而往往你在生活中遇到了特别多不友善的人，是因为你所传递出去的感觉就是不友善，因为他人也能够感受得到。 OK， 最后还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好奇心。当你能够拥有正念的时候，哎，正念是有好奇心还是没有好奇心？区分一下。对，正念是抱有好奇心的。一个丧失好奇心的人，天天生活在自动驾驶当中，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新鲜事儿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儿我都知道了。OK， 而一个拥有好奇心的人，会关注自己的呼吸，起心动念，然后觉察着说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呢？你对生活中每一刻发生的事都保持着好奇心，所以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就有着满腔的好奇心。而如今我们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呢，都被升学的压力限制住了，对吧？我们会有竞争的压力，所以好奇心没用，考试才有用，对吧？所以好奇心离开你了，竞争意识就趁虚而入。如果你做每件事的目的都是为了挣钱，为了争名夺利，或者为了得到高分，那么你的生命就只会剩下痛苦和愚蠢。只有你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生活才有意义。表现出对他人的好奇之心，对对方而言是莫大的荣幸，他们才会尽其所能的帮助你。这一点我真的需要好好学习。我讲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儿对我的启发是最大的哈，因为我整天给别人讲东西，就好多人都等着说方老师给我讲点东西吧，对吧？所以我天天在不断的从书里边寻找好奇心，然后不断的讲给别人，其实有时候真的会忽略人带给我的东西，所以我应该更多的去发现他人能够带给我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跟古人对话去看书，对吧？所以这也是提醒我在生活中要不断的去好奇，要不断的去了解别人的想法。拥有好奇心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 OK， 所以这本简单的小书用调侃讽刺幽默的笔锋给我们讲了脑科学，同时知道了痛苦的来源，而且告诉我们怎么样用正念的方法控制和这个帮助这些痛苦。那么最后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说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变化是绝对的。变化是绝对的，翻译成东方的话叫什么呢？无常。无常是永远，对吗？我们的生活不会一成不变的，所以企图刻意的保持某些东西只会给你带来痛苦。我们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培养自己的积极情绪，用正念疗法来帮助我们改变，会对这个世界产生特别积极的作用。这个改变就从你我开始。 OK， 好的，谢谢大家。